大家好，我可能不能站在这里啊，很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我们叫 ICCF ISU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 ISU 的中国基督徒的一个团契。我想当我听着诗歌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可能很多学生，当你想到教会啊、宗教的时候，大家常常呢都觉得是一个，可能是至少刚来美国是一种蛮陌生的一种感觉啊、哦，因为大家我就记得很多时候叫中国学生起来介绍，就说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大家有的时候喜欢用一个词叫入教。我们在国内也是也常用这个词啊，这个词听上去挺奇特的啊、哦。总之描述的一幅图画就是说，好像我们人一般人是正常人，还有一些不是特别正常的，他就进入到某一种境界里头去了，对不对？那个不管是基督教也好，或者是佛教也好，你都想的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光景，他们进到他们的那个很小的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地方去了。不管他们信什么，大概就是入教这个词带来的这样一个观念啊。但我记得我几年前看过一本，基督徒所写的书，他所写的内容，就是说，那个人他会看很多异梦啊，异梦就是意思说上帝在他做梦的情况下，给他展现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世界啊，还有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时他看到一个异梦，就描述的是说，他有一次他突然啊，他站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墙上面啊，然后他看底下啊，底下的都是黑蒙蒙的啊，就是看不太清楚。等他从那个墙上很高的墙上最后进到里头，他发现那里头其实就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他发现那里头人的特点是，那些人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是关在一个监狱里头。然后呢，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在找试图跟自己一样的人，就是试图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跟我不一样，然后就很难跟他能够有好，就是能够感觉有那种近的感觉，所以他总要找其他的跟他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呢，人和人都是这样的，彼此的分开，分成很多很多的堆儿。然后呢，只有小孩子在其中呢，待在那里是比较，就是他们的眼光比较好。然后呢，他们也不太像其他人一样，一定要找别人认同才能够在一起玩。然后他就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从他所描述这个图画呢，刚好是相反的，是不是？就他所描述的说，他进到世界里头，发现世界上的人实际上是在一个大的监狱里头。但他后来所描述的就是说，这个大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人的思想，就是人的思想，全世界的人都被属人的这些思想挟制在里头，都出不去。然后他甚至还讲到，他在那里头就碰到一个，应该是黑人的运动员，那个运动员就是他其中的一个，上帝呼召他，让他来，意思要带他出去，告诉他出去的。那个人他一见到他，那个人就说，你好像不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就问到他一些事情啊、哦。所以那个人他就描述的是说，他其实有一定眼光，看到说从那外头来的人跟在周围大家所见到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总之来讲，他后来他就鼓励那个黑人运动员，然后从那个墙上爬上去，那个墙看上去很高很高，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可能像铁丝网这样子的，其实看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最后他得以爬出去，就脱离了这样一个光景。看的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哦。我想我在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啊，心灵深处的需求，我想通过这个题目传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内心里头都有很深，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有很深的一个很深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需求啊，我们人会被挟制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里头。然后呢，我们可能或许觉得信仰或者宗教信仰，我觉得就说信仰吧，信仰是某些人所有的一些事情，有些人有特别的信仰，还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特别信仰。但我想通过今天所讲这个题目，想说明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 我到时候会定一下什么叫做宗教啊。而真真真真有信仰的人反而是可以脱离这种宗教的，我过后我会来定一下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嗯，像我们在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啊，一个人内心深处到底希望有什么东西，我想每个人问一下自己的话就知道啊，可能有很多东西自己所希望的，或许希望有啊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希望有好的学业事业上的成就，我用这个来描述啊，就好像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是进入一个得胜的光景。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想就是平均的人啊，平均的人来讲，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陷入在一种比较灰心的状况里头，不知道怎么样去走到这条街里头了， discouraged 是吧。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事情，就算你发现我们人顺利的时候也会面临这个事情。我记得有的时候，不管我自己以前做学生找工作，或者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学生找工作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事情，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很着急，对不对啊？真的很着急，但是找到工作还是会着急，就是还是会担忧，还是为前面的事情担忧，等你真正去上班了还是在那里，好像在哪一个人生的光景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就陷入了这种 hopelessness， 就在一种环境里头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在美国啊，我也现在在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病是很独特的啊，其中一个病是过敏啊，过敏人家有研究过，真的是过敏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病，有很多在发展中国家那个什么待很久都没有过敏，然后到发达国家之后过几年就开始有过敏这个毛病。中国现在经济日益飞腾啊，所以现在中国的国内得过敏的人也很多，这是其中一个富贵病。还有一个富贵病就是这个叫 depression 就是抑郁症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啊。我在这里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就是查了一下统计数据啊，在美国人里头十个里头就有一个可能在人生当中得过这个 depression， 得过抑郁症。你要说抑郁症啊，如果只是灰心或者只是心情不好，我想每个人可能一天有时候都好多次，是不是是不是尤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那就更多次，但是要说得抑郁症那就比那个严重了。因为一般的时候心情不好，你可能你可以转移你的思想，你不去想它，过后也就好了，心情就恢复过来了，对不对？但是所谓得抑郁症就是说这个负面的思想把你抓住，抓得那么样子紧，以至于你都脱离不了，你这都脱离不了。我曾经以前有跟得抑郁症就是的人打过交道啊，其中有一个人他描述，他就说他的晚上他的脑子就好像一个机器高速运转，就是停不下来，而他想的那些事情啊都是特别负面的事情，从来没有人得抑郁症想的都很开心的事情，那就不会得抑郁症了。他当时描述，他说他一开始啊其实抑郁症没有那么严重，他有一些好像比如说睡眠或者什么一些问题，然后上网一查，哇，这个跟我的这个症状一模一样，所以他说是为了自己抑郁而抑郁所以那样子就加强了他的，然后到后来就变成很严重不可收拾的境界啊。但是说十个里头就有一个，或许在座的有不少人在人生当中就经历过曾经这个负面的思想把你抓得很牢很牢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能自己都亲身经历过。这里还讲到说，你知道这是在发达国家，他说每年被诊断有抑郁症的病人每年在增加20%，哇，这是不得了的数据啊，每年20%。我那时候在偏僻工作的时候学会了一个数字，如果每年增加10%的话，7年会翻一番，是吧？每年20%的话，主要是偏僻的这个销售额没有增长那么快，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是多少，肯定翻得很快，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想通过今天圣经里头有一些话来帮助大家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啊，到底人内心里头这些问题怎么样得到解决啊？我们想人的问题或者我的问题是什么？ 嗯，简而言之啊，人的问题基本上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内心，是不是？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啊，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内心。嗯，第一幅图画这是在圣经里头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小个子叫做大卫，这个大个子叫歌利亚，这个据说有九尺啊，从圣经里头记载有九尺那么高，三米。他大概是十几岁的一个牧羊孩童，当时他面临去跟这个可以说是巨人去挑战，那是对方的一个非利士军队的一个其中一个勇士跟他们以色列军队的来较阵，他最后出去迎战。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我们或许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巨人，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压力，甚至陷入抑郁症，无非就是因为当环境的挑战，当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看到环境这个挑战这么大，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要竭尽自己一切的力量，你的这个问题都不能够很容易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就面临到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了。其实做学生的时候，或许有的时候觉得学业压力很大，但是基本上在学校的事情啊，在做学生的事情，你只要脑子比较好，只要勤奋，没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是不是？就是在学校所面临的事情，如果你不勤奋，那学业有问题，当然这也没有办法，对不对？这是正常的结果，对不对？正常的结果。但如果你真的你要有用功，你有的好的基础，你去，你如果一直都这样做，其实凭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在学校所面临，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活。但是当你接下来，你一开始等到学生毕业的时候，然后你要开始找工作，到过后去进入社会，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在人生当中有好多的事情，不是你我只是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对吧？我想我们一定到后来都会承认，不光是这样子，甚至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有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困难，你就是努力，你就是想尽自己一切的办法，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就好像这个巨人一样。但是其实啊，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人更主要的问题啊，不在于环境。为什么？因为同样去，如果大家一群人都去一个公司上班，对吧？假设你以前学习都差不多，你进到同样的环境里头，环境固然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最后的人，这些人在其中表现就不一样。那个不同在哪里？其实真正的不同是在人的内心。就像你看，所以从这里来讲，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啊，人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说，当我们生活当中出问题的时候，是内心里头出了问题，是内心出了问题。好像这一个人来讲，他一方面他外表来讲他好像很积极很向上，但是呢，这个影子照出去的就是人内心里头的那个自我形象哦，其实是完全是另外一副，很灰心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外边我们给别人表现出来的我们好像还很积极，但发现内心里头或许某一部分，或许有很大的一部分，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接受了自己在某些方面很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啊。但我想了想，内心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每个人发现都在面临这个事情。我们所讲的事情啊，真的不是在寺庙或者教会里头人才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所讲到的问题是你我每天所面对的，我们每天内心的光景是怎么样，它就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内心的问题怎么产生的，怎么样解决？我觉得我在就是很久很久的时间，甚至做基督徒都十几年，我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好的答案。一般的时候啊，当然你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但是当内心里出了问题的时候，发现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不知道原因是怎么样它产生的，然后怎么样发展，然后我们只能够经历到，比如说你心情不好，那个结果，那个感受，那个谁都能够经历到， 但是那个问题怎么样产生，怎么去解决，你会如果去问一下一般的人的话，恐怕没有什么好答案的，对不对？恐怕没有什么好的答案。而从圣经里来看，内心的问题怎么样产生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在就是在我们团契也好，教会也好，过去用过很多次，我还是想用这个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表面上很简单，但事实上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他就讲到创世纪，上帝创造人，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头，让他们看守管理，然后告诉他们，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的一棵树上的果子，叫做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然后这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里讲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女人就是夏娃了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很狡猾啊，蛇很狡猾，看没有，它其实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树，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神不让它吃，它就让它关注到什么？关注到这一个负面的一件事情上，对它来讲是负面的，不允许它吃，对吧？让它关注到这个事情，然后，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她也知道，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岂是只告诉他们不可吃啊？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建议啊，好像很叫做很一般啊，很 innocent 是吧？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有的人 打交道过，就是如果有的人啊真的很厉害，你被他骗得一愣一愣的，就是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就被他骗了，对吧？他所说的，然后而且你就顺着他的那个思路就下去了。我不知道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真的是趁早躲开，对吧？趁早躲开，否则你吃亏吃透了，你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他把你的思路引到他的思路上，然后你不知不觉你已经上了当了，但是你还干什么？你还以为是用你自己的思想在想问题呢，但实际上你用的是他的思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想他在这里说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如果没有很仔细的看过这圣经啊，我可以说我看就是成为基督徒可能十几年，我都不明白这里头的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不明白，这很简单了，对吧？但是这蛇就是撒旦了，撒旦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说？当然他想让他去吃上帝不让他吃的那个果子，但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就知道撒旦是要很狡猾的。当他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啊，他给他内心里创造了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你就想在他没有吃就没有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亚当夏娃上帝所造的，这就是完美的状况，他绝对不会有心情不好的，对吧？他绝对不会有物质上的缺乏的，也不会天气不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你看没有？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在暗示什么？他狡猾就在于说他所要就是他的那个思路啊，他想让去你去想的那个思路，他不是直接告诉你，他埋在这个一个表面这个问题上之下，然后当你去想上面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底下上当了。底下就是什么？你看他在这里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意思说你们现在有没有眼睛明亮？现在没有明亮，对不对？如果你们那个时候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你知道现在是不是有点好像残缺的感觉，对吧？你不像神，你也不明白善恶，好像善恶明白善恶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对吧？你看没有，当你听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已经上当了。他其实并没有现在还没有做什么呢， 没有做什么，但还没有告诉他怎么样，对吧？还没有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内心里头就有了一种缺乏感。然后接下来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时候她就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啊，圣经里头，我觉得圣经里没有这幅画，这是我找的。就说，这是我想通过这个来反映的一件事情。要人的一切啊，人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内心的一个状态。当他感觉到内心里头有个缺乏感的时候，他就干什么？他就想用东西来去填满，对不对？他如果里头没有觉得有缺乏感的时候，他不会想去专门要做什么事情来满足里面这个缺乏感，是不是啊？但是当他感觉到这个缺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想去装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他去顺着撒旦的这个说法去做了，这个等于什么？这个其实就等于说，你不但相信对方所说的话，你还根据对方所说的话采取了行动。用圣经上的话说，叫做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这个只有基督徒才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它是负面的了。本来他其实只是这样一个建议，对不对？但他今天听了以后，他又去做，根据这个来反应，就等于干什么？就等于把那个思想干什么了？拿进来了。所以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思想，把从撒旦那里来的思想引进来了。这里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一个，有一个观念在这里。接下来你顺着这个观念去反应的时候，你其实就把这个观念背后的这个思想甚至这个灵就引入到自己内心里头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干什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之后看到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对他们只有两个人，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就反映出一件事情，他不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他接下来有一种羞耻感。这个羞耻感从哪里来的？对吧？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感觉，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感觉。这个羞耻感呢，就是刚才我们再来看，还有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不但有羞耻，接下来就有个害怕，这两个感觉他从来没有过，他从来没有过。所以你想没有，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经历的失败感啊，然后过后内心里头的那个难受，有的时候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我们来讲，当你经历到，对他们来讲，第一次经历到这种感受的时候，那个内心里头很难受的，对吧？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就产生了，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抓住，我们只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情绪带来的这个结果，但我们却不知道它怎么出来的。但它怎么出来的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那棵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所谓善恶知识树，就是说当他把这个果子吃了，他就可以内心里向善和向恶敞开，就可以把所谓的恶，对不对，就引到心里头来。这是不是刚才我描述的那个图画，好像给心里头就灌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他本来没有那个东西的，但是当他灌进来之后，他就产生了这种感觉。所以我用另外一幅图画描述啊，这幅图画描述的就是说，我们人的内心，它有东西进来，它过后一定要流淌出去的。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引进来东西在我们里面发生的果效。 如果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很灰心或者很灰心很沮丧的时候，我们人往往会想什么？灰心沮丧就想到是环境造成的，对不对？我们想是环境造成的，所以就希望环境一得到改变，我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从圣经里头来看说，真正人内心里出状况的时候，不是环境直接造成的，是内心里出了问题，然后你对环境就会有负面的反应，是不是？就同样面临，比如说有的时候天气不好，有的人哇天气不好，今天我心情真糟糕，但是还有很多人天气不好不会影响他的心情，对不对？所以不是因为天气不好就会影响你的心情，那个是反而是个错误的观念。应该说什么？应该说我内心里头现在已经有问题了，只要有一点点的外界的因素，诱导的因素一点点，那我就会把里面的负面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所表现的这事情了。我想刚才所讲的故事或许你觉得很远了，圣经里创世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当然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真的那么写的，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不管怎么样，很远的事情，但是其实啊，刚才所描述的那几件事情，那三幅图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写照。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这样子。人很小的时候心里是比较满足的，是不是？一个小孩子不会觉得自己缺乏的，只要把你放在一个正常的环境，有衣有吃的，对不对？不是被 abuse 被虐待的那一类，就是正常的一个小孩子内心里是很满足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长到一定岁数一定开始不痛快，对不对？用不着很大，当然等我们再大一点，那不痛快的事情就很多了。前面这个不痛快是怎么样产生的？他怎么样从原来这种没有这种不痛快，内心里很满足，就好像这个他很惬意的这样子，怎么样从这个状态进到下一个状态里？其实就是刚才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啊？你可能没有那条蛇到你家里头专门给你说一下这个事情，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让你去吃什么之类的，吃了以后变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你可能没有听见的那个声音，但是你一定听过，当内心里头开始对自己的不足有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啊？内心对自己内心里开始有不满足，然后试图用其他的东西来填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在刚才那同样那条道路上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一个人啊是被怎么样塑造的，一个人怎么样塑造成你我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呢就是从小到大，当你内心里头有一种不满足，很深的不满足感，然后接下来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东西试图来填满自己的内心，想解决这个不满足感，对吧？不同人解决的方式不同，然后他得到的那种暂时的果效都不同，然后他慢慢我们自己就会用自己各样子的行为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想要解决内心的不满足感，换句话说就想 feel good，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终来讲就是来解决这个事情，那岂不跟亚当夏娃当时一样的吗？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后成长就是这样子，所以完全取决于你到底里面装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去填满这些东西，而在这填补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各种失败的经历，又会有各种可能不正当的手段造成我们良心的定罪等等等等，所以人的一生呢就不断的在改变当中。而当我在这里头有失败的经历之后，这个失败的经历就会加强我里面的这个不满足感，是不是啊？加强就更加的说服原来我里面的那个不满足感是真的，因为我去填还是填不满，对不对啊？每一次短期的一个我想通过一个什么目标让我内心里头得到一定的满足，如果达不到肯定是不满足， 达到了以后还是不满足，所以是不是就说服我们自己，更加说服我们自己，我们人的内心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子被塑造了，我们一生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人例外，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取决我们里头装什么东西，刚才不是说吗，我们像亚当夏娃，他装了听了撒旦的话，他装进去就有那种害怕，就有那种羞耻，我们接下来取决我们装的有负面这些东西，它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会，就好像这个水它从这边流进来，经过你的心它就会流出来，原来是什么样颜色的，接下来流出来就是什么颜色，所以就完全取决我们内心在装什么。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还有一些地方它描述的非常非常精辟啊。这段圣经里头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他就讲到你要保护你的心，是不是就是刚才那幅图画，如果你让你的内心这个世界装满了，不要说装满了，只要装了不好的东西进来，那个不好的东西就在我们里头来发动，不但是直接影响比如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情绪，接下来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因为他说一生的果效来由心发出，一生的，还有的描用这个词，就是那个一生的那个泉水啊，好像他描写一个泉水是从内心里头是发出来的，所以我取决我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样东西，它就在影响我整个一生。他是不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精辟啊，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好像来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要轻易被不好的东西进来。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怎么样进来的，从亚当夏娃的那个例子，他听了撒旦的话，对吧，他听了撒旦的话，然后又采取了行动，最后那个东西就进来，然后他就感受到害怕，感受到羞耻。那我们平时怎么样让这些思想进来？其实很简单了，上网，对不对？看电视，看电影。其实所有的人类的思想，各种各样子的思想，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不无时无刻的没有在对我们说话。什么时候啊？我被他所说服，这些思想他说服了我，他告诉我内心里头一种缺乏。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对不对？你想这缺乏在哪里，对吧？不用说都知道。还有的人特别喜欢看武打小说，对不对？嫉恶如仇什么，我看中国的小说，那时候那家里头就是就是放这个，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倚天屠龙记》也好，《天龙八部》也好，发现中国的那个这个武侠小说绝对脱不了啊，就是替父报仇这类的事情，对吧？基本上就是报仇嘛，基本上就报仇，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个描述的那么多的那个写武侠小说的人都写这个，那么多人看的也在看这个，你就说明人内心里头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思想，相信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其实平时去听去看什么的时候，就是在接触这些思想，如果这些思想是负面的，它进到内心里头，然后过后它就会产生果效，所以当我们最后感受到那个不好的果效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早都忘了，那个好像那个黑水是从什么地方引入我们的内心的，早就已经开始引入我们内心。当我们感觉到真的不好的时候啊，其实已经等于说那已经是受它影响很深了，你知道吗？受它影响很深了，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非常小心保守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同样是箴言。十四章十四节他讲到是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所以心中被盗，你看英文 The backslider in heart shall be filled with his own ways。 所以你看没有，他所讲的说是人其实啊，你如果内心里有错误，所谓 backslider 心中被盗，内心里有错误，你过后所经历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从自己内心里头产生的。 同样他说，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and a good man shall be satisfied from himself。 你看没有，他讲的 a good man shall be satisfied from himself 是他里面的好满足他自己。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想法不一样啊？我们一般想法的嘛，好与不好都是感觉是从环境来受影响，他所讲的不是，是从内心里头，对不对？是从内心里头。然后这句话也是在箴言23第七，他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不但是前面只是讲到说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对吧？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影响到我们整个一生的果效。这句话甚至说什么，你内心的思想就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比前面更深刻，前面只是说我受他的影响，这句话说什么，你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 as he thinks in his heart so is he。 你内心里怎么样想，你内心里装什么思想，你怎么样去想自己，这个就是你所定义的那一个我，是不是啊？所以就等于说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思想真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就变成你了，你就变成他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我们最后得出来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取决什么，就是取决什么样的思想进入到我的内心被我所接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当我们想到人如果真的面临负面的内心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解决？你会发现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他所讲的今天他不但影响到我人生，甚至他就是我。那当我们说要改变解决内心的问题，岂不等于要重新定义我这个人吗？对吧？岂不是说我重新让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对吧？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等于说要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内心一变，人就变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平时你会发现，比如你去看励志的书呀，看什么样的，他都是在很浅层的，他根本没有想要改变你的内心，他想要改变你的什么？改变你的行为和你表面的思维模式。那请问这是不是宗教啊？这就是宗教咯，这就是宗教。你知道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啊？大家不要觉着好像基督教或者佛教，啊，这就是宗教。其实真正啊，如果从圣经里头的这个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常有时候说的这个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达到上帝给人定规的一个标准。人用自己的方法，那无神论怎么办？无神论不相信上帝，其实还是一样的。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或者我的内心告诉我，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怎么样，然后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但是我这个人没有改变，内心世界没有改变，内心没有改变，我只是在改变我的行为、言语和表面上的思想，这就是宗教。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进到教会里头叫入教，原来生下来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入教了，对不对？就入了这个宗教，是不是？就入了这个宗教了。所以这真的是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些答案。我们刚才讲人怎么样被塑造成的，就是从越来越深的对自己内心的一个缺乏感，从这个里头，人开始感受到这个，试图去填满它，然后人慢慢被塑造起来的。最终的人生的经历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那圣经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你都可以想得到，圣经要解决的就是这样子了。它就是让你的内心里头，就是让你里面有一个满足感，让你里面有一个满足。所以用圣经上的话说，就说到底信耶稣，刚才有一些就是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说，信耶稣之后生命得到改变呀，或者内心里满足等等。一开始你可能，你如果不是很熟悉这些字眼，你都会觉得这好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但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
人本来的问题出在内心里这种不满足感，但现在就是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怎么样解决呢？这里大家看一个叫 Christ， 对吧？ Christ 就是基督了。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信仰就讲到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舍己，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你可能来美国用不着多久，甚至在中国也多少知道这么一些事情。如果来美国去过教会的话，你很快就知道大家所讲的原来基督教所讲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人的罪死。但是事实上主要的信仰还真的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不是讲为人的罪死而已。如果只是讲到为人的罪死那就没有故事了，真的就没有福音了。因为他真正所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一幅图画了。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让人明白，原来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最终来讲，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让我里面这个人，原来不是感觉到这种缺乏吗？每个人都知道，不需要我讲，我想每个人心里头都知道，因为经历过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所以他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说，当人明白什么叫做福音，明白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后领受基督到人的内心里头，领受基督到人的内心里头。那领受到这内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过后还有没有一个缺乏感哦？这里头比较复杂，我也不能够讲太细致，我就简单的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那种感觉，我内心里有缺乏，每个人都经历过，我们就会怎么办？我们一定是在外界里找东西来填满，不管你用什么外界的东西，具体什么样东西，不同人可能不一样，但是都是从外界找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内心，对不对？但发现从来都没有办法填满内心。但是呢，圣经里所讲的其实也还有这个，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领受了耶稣基督生命还有这个，但他描述的是什么一个观念呢？就好像他给你内心里头，现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阀门，内心深处有一个阀门，本来是好像这个跟上帝的生命是断绝的，但是当一个人真的重生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内心跟上帝的这个生命就好像就接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充满，当人觉得内心里不满足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不是在环境里找东西想办法填满，而是怎么？而是通过认识到我里面已经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大家听出来区别了吧？就有一个是相信自己里面缺乏，然后呢试图从外面找东西来填满，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越去填越不满。另外一个呢是相信我里面有个活水的泉源，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已经满了。而当我越相信越明白这个事情，这个所谓相信就是真的明白，真的意识到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它里面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在我的内心里头开始充满了，它是从里面的一个泉源释放出来，所以都还是有这个内心要被充满的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区别在于，一个是相信自己什么没有，所以试图从外界来找，还有一个是干什么？相信我已经有，所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是谁？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里面的生命是上帝的儿子活在我里面，请问里头有没有缺乏感？如果你真相信，绝对没有缺乏感。如果你真的能够相信这句话，真的就没有缺乏感。所以呢，圣经上就描述的，当人开始进入到这样子的信仰当中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保罗说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没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就他知道，在他里面活着的乃是上帝的儿子那样子的生命。所以，当他相信的时候，今天需要能力的时候，需要智慧的时候， 耶稣就是他的智慧，就是他的能力，是从里面因着相信他流淌出来的，对不对啊？这个区别其实很大的，或许这个还需要慢慢想一想，但真的这是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真的完全是相反的一件事情。然后用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在推动我们的人生，那怎么样推动我们的人生？你想一想，有一个呢是不断的要来获取，因为我内心缺乏嘛，所以不断的去获取，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总要去找东西，是不是一直的获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实际上应该相信，让里面的东西流淌出去，是不是啊？是流淌出去，所以一个是不断的得要，另外是让所谓的我们的人生发展，就是让里面的生命能够出来，来影响外面的，刚好是相反，对吧？一个是充足有余，一个是永远的缺乏，整个人生就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光景。然后这个比喻啊，我得快一点，我得讲快一点。基督徒的 version 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就不仔细讲了。在讲这个比喻之前，我先用这段圣经啊，这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了，他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不是还是在讲我们刚才那件事情，内心里头好像有这样一个泉源，有就是接什么样子的水进来，然后出流出去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水，对不对？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吗？但是他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所以我现在要通过就是用他所说的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反的角度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胜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啊，就一旦引入负面的思想在我们内心，我们接下来人生就会出问题，早晚的问题，怎么样表现的问题，但一定会出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说，跟有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也见过很多次这样的学生，不要在一起谈，常常谈工作多么难找，多么这个没有希望，然后说社会多么不公平。但是你会发现哦，人最喜欢讲的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不讲这个好像就没啥可讲的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内心有负面的思想，他一定得讲出去，不吐就一吐为快啊，对吧？真的要讲出来，而且讲得很起劲，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别人也接受这个负面的思想，心里头就舒服了。然后别人一接受啊，那就完蛋了。我曾经跟有的学生或者博士后以前，我就说我听他们在谈，他过后，然后我跟他谈，我就发现，哎，我说你这个思想很负面啊，就是你这样子想，你现在才在做几年级，对吧？然后你就想着毕业肯定找不着工作，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今天你肯定就没有兴趣好好把你的研究来搞好嘛，对不对？其实毕业之后能不能找着好工作，你今天根本不知道的。你说是也是很难讲，不是也很难讲。但是你如果让内心里充满负面的思想，它马上让你就没有劲做现在该做的事情，然后你不好好去做，将来没有合适的结果，还真的找不上工作，哎，对不对啊？这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一旦负面的思想进来啊，你只要进来，我说的，如果你在头脑上打转还好，但一旦进入到你内心，你就知道它马上给你带来负面的情绪以及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抵挡？我说这回我要从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来反面来讲啊，他本来讲这个种子是正面的种子，但我今天要倒过来讲，怎么样倒过来讲呢？你今天想。正面的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话语正面的话，你现在想想我们刚才所讲的中心点啊，中心点讲了人生当中我们内心的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然后再讲说上帝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让他要通过耶稣基督 把人类一切的罪都担当了，然后他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好让我今天活着不是原来的，不是那样一个简单的人，而是有上帝的大能在我里面活着。你如果要想一个正面的消息啊，全世界找不着一个比这个更正面的消息了。所有的宗教其实都不是正面消息，真的宗教，因为刚刚说宗教是干什么，宗教给你立一个标准让你去达到，请问是正面的吗？那个就是说你本来不信教不入教还好一点，对不对？一入教了还有更多的标准呢。但是呢，刚才所说的信仰是不是说有一个标准让你去达到？不是，他在讲耶稣替人达到，然后他把他达到的白白给我们，这是不是再正面不过的？但是我们来讲还有一个负面的消息怎么样对付。他这里讲几种土地啊，对这个种子的不同的表现。种子其实就讲的那些话，土地就代表人心，这他自己有解释。所以我们来看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他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他其实有解释，如果一个人听不懂那个思想啊，那个思想就进不到内心里来。那你想一想啊，这正面的是这样子，负面的也是这样呀。如果你对负面的事情啊，坏的事情少看一点，少知道一点，今天有人就是稍微说一说，他进不到你内心里来的，负面的思想说完就走了，对不对？这叫进不到内心里。你只要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当他这个智力还没有，还对人的这些坏东西还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啊，那些东西影响不了他的，直到人开始明白的时候他才可以进来。所以呢，负面的东西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会发现啊，所有的人，如果你去看负面的消息，网上也好，电影也好，看人怎么样败坏，人怎么样干各种各样的坏事啊，你会发现啊，人就越来越深的陷入到这里头，这些负面的思想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所以到后面出问题怎么样出现呢？前面这样出现的。然后他讲了第二种土，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我还是来讲，正面的是如此，负面的也是如此。什么叫做负面的思想它进来但是却没有扎根？那里头是什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当我的内心里头有上帝的话的时候，就是有另外一个思想，属神的那个思想的时候，你想基督徒也会心情不好。就算对信仰真的有所认识的，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样的人还会有负面的思想来影响你的。但你知道吗，你里头如果有另外一个思想在那个占据着，那今天这个负面的思想它就算来影响你，它其实扎不了根，所以稍微过一下这个思想就可以被拔出去的，就可以被拔出去。所以呢，这个就比你知道它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会大，可能就是你的情绪会受一定影响，不像前一种啊，第一种那个思想根本不能够影响你，一下就好像 bounce off， 对不对？它这个负面你一来你就知道不对。但这种呢，它可能进到你内心里，影响到你一定的情绪。然后接下来他讲第三种土，他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讲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种子在里头，如果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荆棘，它在那里把营养吸收了，那这个种子呢就长不起来，对不对？正面的如此，负面也是如此。那负面的只讲什么呢？负面的就讲到说，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比如我就想到我以前啊、在拿 tenure 之前，那有段时间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记着，就那压力很大，就是说有一些很大很大的，不管研究上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当中的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你可以解决的，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解决，它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压力之下。你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其实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之下有很大的压力，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对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好的，对吧？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对，就是那段时间其实对 对神的话很感兴趣。我记得在那个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每天早上2个小时读圣经，早上5点半起来，大概读到7点半，后来去上班。其实你知道吗，在那种情况下其实压力一直都在那里，但是当我的心去关注于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你知道吗，那些负面的东西虽然已经影响到我，就是你有这个压力一直在那个 stress 之下，但是呢它却没有在我里面真的生根，不是它的没有真的长起来，没有带来很深的这个影响，因为我在关注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你看你那负面的东西啊，当它来的时候，如果你直接去对抗它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这个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正面的东西我在关注的时候，怎么样，它反而呢不知不觉它就没有在我身上有那么大的作用。最后一种图我就不讲了，希望大家在负面的方面都不要经历到那个负面的思想进到我里面，然后30倍、60倍、100倍，然后就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负面的思想会倍增的，就它影响了这个负面的思想，过后又影响带来其他的负面思想，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今天的这个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说，好人问题出在哪里，人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家知道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啊，真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人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人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内心里头这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缺乏感，然后人因着这个缺乏感，人的一生都被这个东西所牵引着，实际上就是被撒旦牵引着了，对吧？你不知不觉就用着这个思想在过一生，塑造我们的人。而上帝来，他借着他的福音干什么？就是来彻底的改变这个事情。这里头所讲的内容还是很多，今天只是一个介绍而已。我想以后我每个月可能都有这样子的聚会，以后会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讲啊。我们来这样子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过后我们就有分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这种缺乏感，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内心里头这种缺乏，这种空虚伴随着我们，我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但发现内心里头的这个空虚怎么样也填不满，而我们在这当中有的时候就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用各种各样错误的方法试图去填满。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自己预备了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啊，重生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来彻底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是祷告，让主人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帮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这人生的真理，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得胜的光景。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